下面开始辅导法界战。法界战呢，这次咱们也是这个略讲了，因为这个很多意义呢是在宝心论呢，或者在一些其他论点当中，很多意义是相似相同的。所以说呢，主要是从这个字面上呢介绍一下这个法界战的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地方呢没有准备广讲。法界战啊，它的作者是龙树菩萨造的，但是在这个译本它的初文当中呢是这个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这样的，似乎是一种经典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说是师护意思所翻译的赞法界颂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龙树菩萨造的。还有呢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是公正法界赞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作者呢指出我们的定位是龙树菩萨所造，当然龙树菩萨的功德我们就不需要多讲啊，佛陀亲口授记的这个能够辨别了义不了义的这个大德，而且呢就寄生当中呢也是这个在经上讲寄生当中获得金刚持地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成就者，在共同的经典当中呢授记是获得初地，然后呢往生极乐世界现在安住在极乐世界当中，所以以后我们要去听中论呢听法界战呢就到极乐世界去请他老人家再讲一次，然后呢我们就以前听过，然后现在再来听一次，这个话也是很方便的，就这样的。这个是造者。那么译者呢是不空三藏啊，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唐译不空三藏。不空三藏我们就知道是开元三大师之一，很多密宗的这些序部啊，很多密宗的仪轨修法都是到人家翻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翻译呢是不空三藏所译的，没有使用这个四护三藏的这个译本。康布在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不空三藏这个译本和藏文呢很多地方呢很相似很相近，所以说讲的时候呢是比较方便，虽然在里面呢有有些地方呢一两处好像稍微不相同的地方，但绝大多数呢都是和藏文的译本非常的这个相同，所以说此处呢也是使用不空三藏的译本来进行宣讲。本论分二，一名义，二论义。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名义，名义呢就讲法界战这个法界战呢我们就知道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战界类战界类，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赞颂类和这个理句类这是两大类。龙树菩萨在出世之后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理句类，理句类呢就是讲这个中论呢六十正理论其实空性论回真论及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空中观的这个内容，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一些万法自性空一些万法离系论的般若的这样一种精要。第二大类呢就是讲这个赞颂类，那么赞颂类呢都是基本上都是讲三转法轮的，比如说法界赞这是第一个。那么康莫在提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赞颂类呢有六大类六个论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法界赞，然后呢还有这个无欲赞无欲呢就是没有比喻的一个无欲无欲赞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讲出世赞出世间这个出世赞，还有讲这个金刚赞他就是讲心之金刚内心当中的心之金刚赞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圣意赞圣意就是圣意地和世俗地的圣意地圣意赞，第六个呢就是讲三身赞，我们在这个大乘经当中也有三身赞嘛，所以这些有这个六个法界赞呢就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讲的这个这些法界战或者说是出世战无欲战，还有讲这个就是说是圣意战三身战心的金刚战加法界战呢就是六种，那么六种这个论点呢都是赞叹法界的，赞叹究竟圣意地，或就是说是赞叹三转法轮如来藏本体的这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赞句类的这个诸论点。那么在解释论品的时候呢这个法界战首先讲这个法界，那么法界呢也和法身是个意义的，很多地方就是讲法身就是法界，那么如果是法身呢我们就说通过这个修法所成身，这个叫做法身，比如说佛陀所现前的法身它是通过修法之后呢所成的，还有一种法身呢就是说是一些万法的这个种性一些万法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解这个从法身方面呢进行这个赞叹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法界实际上法身和法界呢都是一个两个译名而已一个本体的两个译名。那么这个法界首先这个法界的界字呢它也有就是说两个层次两个意义。第一个这个界呢就是一个因的意思因果的因。那么就如果是因果的因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呢就是讲这个法身的因获得一种大涅槃的因，或者说这个法呢可以理解成法身，或者这个法呢也是大涅槃。 所以如果戒之是因义的话，那么就是获得法身的因啊，如何了之啊，就通过这个修法可以获得法身。第二个这个戒之呢就是种性义啊，就是种性。那么这个种性呢，我们就是说哦，法身种性如何理解？法身种性就是自性住种性，或者说法身种性就是如来藏的种性。所以这个戒呢，很多时候我们解释成就是讲这个自性住，自性住种性啊，就是讲戒。还有呢，第一个因义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修行种性。所以说，不管是从因义来讲也好，还是从种性义来讲也好，都可以了解这个法界的这个意义，法界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再解释这个赞字。那么这个赞呢，也有赞叹的意思。但是这个赞叹的意思呢，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的，也就是说，对于所赞叹的法界啊，对于这个法身呢，或者对于这个自性住种性，不增不减的方式来宣讲，这个叫赞叹，也不增加，也不增益，也不损减。反正就是说，这样法身种性是怎么样安住的，这样法身种性是怎么样存在的，就这样宣讲。实际上呢，对于不增不减的方式来进行宣讲啊，就是赞叹，也没有继续说夸张，也没有就是说是损减，反正呢，如理如实的宣讲就叫做赞叹的意思。这方面就叫做这个法界赞，四护三藏翻译成赞法界颂，也就是还有个颂。那么颂呢，主要是说这里面都是通过颂文的方式进行开显的，所以说是法界赞也好，或者赞法界颂也好，这方面都是这个一个意义的。讲完这个论名之后呢，下面讲第二科办论义分二：一、以赞叹方式安立论体；二、彼等别别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科办呢，是以赞叹方式安立论体。归命离法身，住于住有情，彼由不变之，能回于三有。那么就是说，以赞叹的方式安立论体。那么此中的论体是什么呢？此中的论体就是法身，此中的论体就是法界。所以说呢，通过赞叹的方式安立论体，就是整个论点他要宣讲的，所要安立的就是法身，或者所要安立的就是法界的缘故。所以说，第一个科办就是通过赞叹的方式来安立全论的论体。首先是讲归命离法身。那么就是说，首先是这个顶礼法身，那么顶礼的方式通过归命的方式来顶礼的。那么这个归命当中的归字如何了解呢？平时我们就是讲恭敬随顺，或者也有皈依的意思在里面，或者讲恭敬随顺就叫做归。那么这个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命就是讲命根的意思，讲命根比如说呢，一切有情都有命根。那么一切有情有命根，那么是说明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诸根当中啊，这个命根是最主要的，命根是最上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归命的话，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以我们的命根来恭敬，以我们的命根来随顺，就是说明我们的信心达到了极点了。不是说通过我们的其他的身体做做表示啊，或通过其他的那就是说表示皈依的，这个方面不是通过这些，那通过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命根来恭敬随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啊，恭敬随顺这个对境，这个叫归命。那么此处的归命的对境是什么呢？此处归命的对境是法身。在其余地方我们说归命三宝啊，这个方面就是以生命来皈依三宝意思啊，或者说归命上师啊，这个方面是通过生命来皈依上师的意思。所以这个命字里面很关键啊，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达到了极点呢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进行这个恭敬随顺。那么此处呢，所恭敬顶礼的对象就是讲这个法身，就是讲法界从所权的这个本体来进行观察的。住于住有情，比如不厌之能会三有。那么什么住于住有情呢？就是讲这个法身，就是这个法界呢是住于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那么每一个有情显现上面呢，都是一种具有负凡夫或具备很多的烦恼具备很多痛苦，但实际上呢，在具备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这个法身是住于有情相续当中的。那么这个法身呢，住于有情，彼由不变之，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彼这个有情呢它不变之这个变之的意思就是说广泛的了知的意思，广泛的通达。这个变之我们在以前变法法缘当中也遇到过很多次，所以这个方面的变之并不是讲佛陀的一种变之就是清晰的了知或者很清楚的了达的意思。那么就是因为一切有情呢，它对内心当中本来安住如来藏，本来安住法身法界不变之的缘故，不了知的缘故呢，导致轮回于三有。也就是说，从反方面讲，如果这个有情了知的内心当中具备了如来藏，加以修行的话，它就可以从轮回当中出离就会从三有当中出离。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实相对于这样一种法性迷惑的缘故，以这样一种这个愚痴心不了知法性，所以说呢，导致这个本来具备的法性不显现，本来没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显现出来，执着它逐渐逐渐的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三有的法越来越单执， 所以说呢就导致没办法解脱了。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安利问题，通过赞叹的方式安利问题，也就是说安利的一些友情相遇当中有如来障，而且呢一些友情是通过什么而迷惑的，通过什么而流转轮回的，就是因为不了知法性啊，所以说呢要顶礼一些友情相遇当中这个法身。还有呢从这个间接呢也讲到了立四句啊，立四句也从这个地方间接讲到了。那么立四句是为什么要造作论点呢啊，因为讲得很清楚，一切有情因为不了知本具法身的缘故而流转。那么实际上呢龙树菩萨宣讲这个论点，也就是让我们啊这些有情呢很清楚的了知我们相续当中就有如来藏，让我们清楚的认知它，然后通过修法去这个分离课程，最后就可以不再流转轮回。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造这部论点的原因所在，安利有情相续当中这个法界如来藏，然后呢告诉我们修行的方式，这个就是通过赞叹方式立论题。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彼等离别广说分三：一所敬凡夫位，二能敬道位，三清净果之法身位。那么这个三个科判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呢是在所敬凡夫位，它相应当怎么样具备如来藏，如来藏在所敬凡夫位什么安住的道理啊，就是这个问题，相当于我们在宝修论当中讲第一品当中啊，一些有情当一些有情是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具有如来藏的道理的。第二个科判呢就讲能敬道位，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相续当中具备如来藏，那么不现前如来藏的原因就是因为课程，那么我们真正要分离课程那只有修道，所以说第二个就能进到位，能够清净这个垢染的到位，这个方面就讲到这怎么样修持清净课程的方法，龙树菩萨告诉我们怎么样清净。第三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能进的道清净了这个所进的课程之后安立的果位啊，就是讲清净果之法身位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可以理解成基啊，就基就是说这个基位呢我们一些友情都具备这个本基啊，都具备如来藏。第二个是道，那么就对于这样的本基要现前你必须要修道。第三个就是果啊，清净果的法身啊，基道果可以这样安立的。或者是说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啊，无光尊者安立了这个离基所离人啊，人离和离果，那么此处呢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离基是啊这样一种净基啊，此处所讲是净嘛，那么此处的净基就是讲如来藏法性。第二个所净呢就是凡夫位的课程。第三个能净呢就是讲啊修此其空性六度等这个道。第四个净果呢就是讲清净果的法身啊，从这个方面呢都可以理解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所净凡夫位分二：一本体略说，二以比喻广说。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的是本体略说，其性啊，其性即生死，净死亦复人，清净是涅槃，亦即是法身。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敬凡夫位的这样如来藏的本体啊，或者是法性的本体啊，做一个略说。那么这个其性的性质啊，就是讲这个真性，就是讲实相啊，就是讲如来藏法身的本体。即生死净是亦复人，这两个句啊，这两个意义呢，就是讲生死的这个其性呢，就是生死的因，或者生死的这个因也可以讲吧，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讲因。或者所依处，然后净死亦复人呢，就是这样清净的所依也是如来藏。所以说呢，我们在宝修论当中也学过，如果没有如来藏，那么如果没有如来藏的话，不会厌弃生死，或者如果没有如来藏，也不会有生死众生。那么就是说，众生就是因为众生对于如来藏的本体迷惑的缘故呢，产生了生死，啊，产生了生死。所以说呢，如来藏就是这个生死的一种因。所以说，其性即生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自性啊，它是生死的因，它是显现生死的一种基啊，是一种显现生死的基的意思。就像平时我们讲绳子和蛇的比喻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蛇，这个生死，这个蛇就比喻生死嘛。我们说这个蛇的这样一种这个来源是什么？这个蛇的基是什么？我们说绳子啊，就是这个绳子。如果没有这条绳子，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绳子错误的看成蛇。所以说这样一种绳子呢，就是绳啊，这个绳子就是蛇的因。这个绳子的本性呢，就是蛇的所依处啊，就是这个方面可以了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如来藏啊，这个法身它是生死的因呢？它是生死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处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净死亦复人，就是说通过修道清净之后呢，我们就是或者说要清净这个个人，获得清净本体的因也是如来藏。如果没有本性的本净的如来藏，我们最后就没有办法获得清净的果。所以这两句主要是讲如来藏是生死和涅槃的总因啊，生死涅槃的总因就是如来藏，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了。第三句呢讲清净是涅槃，那么这个地方清净是动词啊，那这个地方清净是动词，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清净就是能清净的意思，能对治啊，能对治。那么就是说 如来藏是生死和清净的总因。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从生死当中脱离呢，你必须要通过能清净的修持法去对治这样一种障碍。所以此处的清净呢，它是能治方面讲的，能对治障垢的这个修法。只要我们通过修法清净的课程，这个状态就是涅槃啊，这个所显露的这个本体就是涅槃。意即是法身，它也是法身的自性，所以说此处涅槃和法身是等同的。这个也和宝鲜论当中讲啊，涅槃呢或者法身呢这方面都是一个意义，有四个名称嘛，现在这么学四个名称，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涅槃和法身就是无二的。这个就本体略说，下面讲第二科判啊，以比喻啊，这个此字改成彼字，以比喻广说分六：一、汝书的寓意；二、平等的寓意；三、废琉璃的寓意；四、黄金的寓意；五、米糠的寓意；六、芭蕉的寓意。这个一字是六字，第六呢是芭蕉的寓意。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呢，这个比喻和宝鲜论如来藏品的比喻呢，比喻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显示这不清净法相续当中具备的本性如来藏都是一样的啊。平时我们讲在讲这个凡夫具有如来藏的时候，宝鲜论是讲九欲，法界藏是讲六欲，所以此时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法界藏当中所讲到的六种比喻啊，六种比喻的意义。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所敬凡夫位所具备的啊，就一切有情凡夫具备如来藏的这个本体的比喻呢，是从这六个方面进行观察。怎样讲？第一个呢是汝书的寓意，譬如汝相杂，醍醐不可得；如烦恼相杂，法界不可见；譬如静如矣，而书精妙无垢；如尽其烦恼，法界即清净。那么首先我们讲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杂染方面的，譬如汝相杂，醍醐不可见。那么这醍醐呢，就是从牛奶当中或者从这些乳汁当中提炼出来这种精华。那么这个汝呢，就比喻这个课程啊，比喻这个现象凡夫位的这个烦恼。那么这个醍醐呢，就比喻这个精华啊，比喻如来藏的自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精华的酥油或者这个醍醐呢，是在这个乳汁当中本来具备的。但是呢，如果没有把这样一种乳汁搅拌呢，没有把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分离掉呢，它这个清净的这个精华醍醐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如果和乳相杂的时候，处在乳汁味处在这个乳汁味的时候呢，是永远得不到这样醍醐精华。那么意义就是讲，如烦恼相杂，法界不可见。那么这个烦恼就比喻前面的乳汁，法界呢就比喻前面的醍醐。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处在有烦恼味的时候，和烦恼相杂的时候呢，这个法界的这个精要，法界的精义没办法显现出来，没办法了知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有情相续当中具备如来藏，但是呢虽然具备，有是有不了知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譬如静如矣，书经妙无垢。那么这再进一步比喻呢，比如说把这样一种乳汁开始搅拌了，或者说彻底的清净这个乳汁之后乳精妙无垢，那么这个酥油醍醐这个精华这个精妙的无垢的这个本体呢，就可以显现出来就可以显现出来这个乳这样一种这个酥油也好，这个醍醐也好，都可以显现之后呢，某个受用之后，对于身体都是大有帮助的。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讲，如尽其烦恼，法界即清净。那么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一切的烦恼清净之后通过这样修道，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清净之后呢，最极清净的法界就会显露出来就能够促证法界，就能够现前这个法界。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汝书的寓意呢，就对照一些有形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有而不见有是有但是不见的道理，或者就是说虽然不见虽然不见了，但是呢不能够说不见的缘故就没有。我们不能说现在我们没见佛性如来藏肯定没有佛性如来藏，不能这样讲。就好像在乳汁当中我们没见酥油，没见醍醐，我们不能说没有精华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酥妙的校正这些这个跟随佛菩萨的这个校正呢，我们就可以诚信在我们相续当中就具备这么精华的这个法界如来藏。下面是第二个平灯的寓意，如灯在其平，光耀无所有；如在烦恼平，法界不照耀。那么这个灯的比喻呢，也是在《十地经》当中也有一些有情相续当中有金刚佛性，但是呢就是说以障垢的缘故不显现，犹如灯在瓶中一样，也有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比喻的。我们就这个灯呢，就表示这个法性如来藏光明之性，这个瓶子呢就比喻成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障垢障垢。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呢，也不是现在的玻璃瓶就是像这个 陶瓶，这个土瓶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灯在瓶子里面我是看不到的，没办法见到它的光芒。那么所以说如果灯在其瓶的话，那我们说在瓶子当中虽然见不到，有没有这样一种光明的灯呢？有，但是呢因为在瓶当中被这样一种障垢覆蔽住的缘故呢，光耀无所有，从外面呢看不到光啊，这个灯的光耀就见不到的。这它所对应的意义呢就是这样，如在烦恼瓶，法界不照耀，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法界在烦恼的瓶当中，法界的光芒也照耀不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的有情的烦恼就比喻成这样一种瓶子，那么就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呢，或者思想的法界呢，就了知是它的这样一种光明。所以说如果我们处在烦恼位的时候呢，这个光明是没办法显述的，没办法显耀的。那么这个第一个颂词讲什么呢？这个第一个颂词就是讲机位啊，就是讲不净凡夫位，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主要是讲这样一种这个见到修道位啊，见到修道位，见到修道位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啊，通过三条方便让这个光明纷纷显露。比比另一边啊，其瓶若得穴，有比啊，有比比一边光明而外出。那么比比另一边其瓶的意思就是讲，如果我们在瓶子的啊此处或者彼处，这个叫比比的意思。那么在此处彼处的一边凿了一个窟窿，把这个瓶子凿一个窟窿，那么就是这个光明呢，就会从啊这个瓶子的窟窿当中显露出一分又一分的光明。如果我们凿一个窟窿的话，那么这个从这个窟窿当中就会显示一分光明，那么再凿一个窟窿呢，又从这个地方又显示光明。如果这个窟窿造的越多，那么光明显露就越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比喻。那么实际上对照的意义呢，就是讲在见到修道位，那么见到修道位，通过修法，如果我们能够破掉烦恼障所知障一分，那么如果能够远离一分的障垢，法性就显露一分。那么就是说远离两分的障垢，法性显露两分。那么你在修道位的时候呢，你显露的法性越多，或者说你破掉的这个具身的障垢越多，那么显露的光明也就越多啊。这个方面和这个比喻完全对照的。下面就是讲在这个究竟位的时候怎么显现的。以三摩地处破坏烦恼瓶，遍满于虚空，普遍光照耀。这个三摩地处就是讲这个金刚预定啊，就是讲金刚，直接对照金刚预定的。那么就是说金刚预定呢，就犹如一个金刚杵一般啊，应该金刚杵一般。那么如果我们在十地末尾升起了金刚预定，那么就会把一切的烦恼彻底毁灭，就好像用一个杵把这个烦恼呢，把这个不是把烦恼，把这个瓶子彻底摧毁了。前面我们不是彻底摧毁，前面我们是凿窟窿，这个地方凿一个，那个地方凿一个，就开始凿窟窿。现在不是凿窟窿了，现在就是说拿一个铁锤彻底把这个瓶子砸了啊，把这个瓶子彻底砸碎。那么把这个瓶子彻底砸碎之后呢，哦，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光明呢，它没有障碍了，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时候呢，它的光明就啊放射于十方，十方都可以照耀它的这样一种这光明的自信，潜出十方黑暗。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终极的比喻。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在十地末尾的时候呢，通过安住啊金刚预定的三摩地，摧毁啊这个说最微细的烦恼，把这个最微细的烦恼彻底摧毁之后呢，遍满于虚空，普遍光照耀。那么这个法性呢，就彻底的完全显露出来，那个时候成佛了啊，这个时候安立成佛地。那么佛地的如来藏光明，那就是说没有障碍的，他如来藏光明显露之后呢，周遍一切虚空，所以说这个叫做普遍光照耀。啊，这个方面讲了凡夫位的时候、见修道的时候和佛地的时候，这个从平灯来做比喻的啊，从平灯做比喻。所以说我们在显教当中也讲到啊，有这样一种比喻，十地金刚或者此处都讲到了，还有就在大圆满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平等的比喻嘛，所以说也可以了知呢，这些都是有这个根据的。如果我们说现在把这些问题了解好之后，再去学习这些金刚乘的教研呢、大圆满当中的童子贫佛身的这些教研呢，都有一个更真正的理解，确实呢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解，很正确的理解。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讲这个归纳法界亦不生亦不成毁灭啊，亦不成坏灭，一切实不染，初衷常不垢。那为什么说讲一个归纳的意义呢？因为前面讲到了有一个不显现的状态就是说少分多分显现的状态和彻底显现的状态，似乎是有变化的似乎有变化。但是我们说在变，我们再就是说是光明不显现，少分显现，多分显现，彻底显现，这个方面有变化，是不是说明法界本身有变化呢？最后一个颂词说呢，法界根本不变化，显现上面有变化，但法界本身是不变化的。就这样的，就是说法界亦不生亦不成坏灭。那么这样一种无为法的法界呢，它不是通过因缘产生的， 不是通过任何的一个因缘让它产生，所以说呢，它自己本身不会因为因缘的有无而变化，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法界无不生的自性，也突出了这个法界呢是一种微法、大微法的本体。如果这样法界不生呢，这个法界也不会幻灭，因为这所谓的幻灭呢是在生之后而幻灭的，有生就有灭。那如果无生呢，就不会有灭。所以这个方面就说它坚固恒常，啊，坚固恒常的自性，一切时不染，初中常垢。那么这个法界的自性在一切时当中都没有被染污过，在最初的时候、中间和长啊，最后的时候呢，初中常无垢，就是在最初、中间和最后的时候呢，都是恒常无垢的。那么此处不讲最后也可以，因为最后呢无垢我们可以知道了，但是主要是初和中，就讲凡夫位的时候是在见修道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无垢的，因为在啊这个这凡夫位的时候呢，必定有很多很多的垢染。那么在这见修道的时候呢，也有通过他的智慧的升起而彻底分离的垢染。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呢，如来藏一切是不染的，初中常无垢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变化的不是法界本身，变化的是有为法，变化的是课程。那么随着你的课程的变化，它的光明就会显露出来而已。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法界本体是从来不变的。之所以有这样显现上面的变异呢，啊，不是说法界本身的变异，而是说它的课程的变化。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课程本身可以分离，课程本身不是一种恒常的，我们通过修道呢，就像这个颂所讲的一样，逐渐的修道能够到呢逐渐的显露，最后呢彻底显露出来。这个以上讲到了平等的寓意，下面讲第三呢废琉璃的寓意。譬如废琉璃常时即光明，时常以复辟，彼光不照耀，如是烦恼复法界妙清净，不照于生死与涅槃光明。此处所讲的就是废琉璃啊，就废琉璃是一种珍宝啊，一种啊，就是一种珍宝之性，就是具有光明的一种珍宝。那么譬如这个废琉璃常时即光明，那常时即光明就是说在它被挖出来之后，或者在它没有挖出来之前呢，它自己的这个废琉璃珍宝的本体呢都是恒常光明的之性的。时常以复辟，但是呢在现前位的时候呢，也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显现不显现的这个分别。时常就是说，如果这样废琉璃的珍宝藏在石堆当中，藏在这个矿石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外表是看不到它的光明的，因为它的光明已经被这些石头啊、泥土等所遮蔽了。所以说这个时常呢啊，这个石头等呢就比喻成有情的烦恼，废琉璃的光明呢就比喻成如来藏。虽然就是说如来藏啊它恒时是光明的，但是如果它是这个被这个烦恼所覆藏的话，也是见不到它的光明。所以说，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相续当中具有这么无为法的本体啊，这么清净的这个如来藏，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一点都看不到？原因呢，就是说有这个覆藏，把它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覆庇把它这个隐藏住，没办法显现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显现位的时候呢，彼光不照耀，虽然恒时具有光明，但它的光明呢也是没办法显现出来。如是烦恼复法界妙清净，不照于生死与涅槃光明。那么如是呢，就是说是法界也是恒常殊妙清净的这个本体，就法界如来藏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烦恼复辟的话，那么就是不照于生死。那么这个烦恼复辟就不照于生死，不照于生死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法界的光明在生死位当中是没办法显露的。这个光明也是照不了我们生死的位的。这个生死位主要是一种这个现象啊，有这样一种现象遮蔽，那么实相的光明无法显露，完全似乎都彻头彻尾变成一种里里外外的一种障垢的样子了。所以说呢，如果有障覆的时候呢，不照于生死，生死当中显现不足妙光明。于涅槃光明，于涅槃的光明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通过修道获得了涅槃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界的光明就彻底显露出来，就好像这样一种废琉璃珠啊，它从这个石头当中拿出来，通过擦拭之后呢，马上就能够显现它本来的光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通过修道显现涅槃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光明了，不说是真正获得就终极的涅槃，即便是在见到修道的时候呢，都能够见到少分。所以说如果真正获得涅槃位的时候呢，它最究竟的光明彻底显露的，这个就是废琉璃的寓意。下面讲第四黄金的寓意。有信若有功则见你真经，无信若有功困而无所获。这个翻译的方式不一样啊，就是平时我们在如来藏四果论都遇到过这个校正呢啊，就是说有藏勤作故能见黄金等啊，无藏虽勤作无一生烦恼，就是这个颂词啊，我们就说就是这个颂词，翻译的方式不相同。那么这个有信的信字呢，就是讲真经的自信啊，黄金的自信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地面如果有黄金的自信的话，再加上有功，有功就是功用的意思，勤作啊，比如讲勤作， 那么一方面有真经的自信，一方面再加上有这个功用，我们去挖的话，这个见真经，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能够见到这个真正的黄金，就能够得到这个黄金等的宝藏。无心若有功，那么如果在此处根本没有黄金，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宝藏，若有功，在没有宝藏的地方，我们就是说加很多勤作，我们拼命去挖，拼命去寻找，困而无所获，那么最后呢，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困顿，得到很多的疲劳，但是根本得不到想要获得的黄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讲呢，通过黄金的寓意就能够说明有种性啊，有种性。包括我们接下来在这样社会当中呢，讲共同的种性和不共种性。在讲共同种性的时候，就用这个校正来证成，就是说，反正呢，如果说相续当中有佛种性啊，你修道就可以成佛，或者说现前法身的这个已经现前的法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呢，就说明他在因位的时候绝对是有种性的，没有种性而现前法身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所以说呢，我们说一切有情都能成佛，一切有情都能成佛，就说明一切有情相应就有这样种性，有了种性我们就修行才能够现前这样佛果，如果没有种性去修行呢，唯一生烦恼而已啊，就完全是空而无所获，是吧？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黄金的寓意。下面是第五个第五个科判是理康的寓意。如康复其上，不名为更理；烦恼复其上，亦不名为佛。若得离于康，显现于更理，远离烦恼，法身得显现。那么就好像这样一种，这个外表有康皮覆盖其上的话，这个不叫更理这个不叫大米，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稻谷最多我们把这个名字叫稻谷，因为就是说它还没有把这个康啊，把这样一外表的这个硬皮，把这个康皮还没有分离，还这个康皮还敷在这个根理之外，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叫根理。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讲烦恼复其上，亦不名为佛。烦恼呢就对照前面的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根理呢，就是比喻里面的果实就是根理的就是果实，就是比喻烦恼自性的这个实相佛陀。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有烦恼包裹这样实相的时候，或者对这个你这个烦恼染污这样一种实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不叫佛，这个时候只能叫做众生而已没办法安立成一种佛，因为有烦恼的缘故。若得离于康，显现于更理，如果通过方法把这个康皮分离出去，把它就是说打掉，或者通过什么样一种机器手工也好把它分离掉，这个时候里面的更理就能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名称也叫更理了。同样的道理了，远离于烦恼，法身得显现。那么就是说通过修行把这个烦恼，这个烦恼是广义的烦恼烦恼障、所知障都抛过在里面，那么就是说通过修行把这个烦恼离开之后呢，那么清净的法身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讲到，如果说有烦恼的时候永远没办法称之为佛。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要通过修行必须要远离烦恼，只有远离烦恼之后呢，才能够显现这个法身光明才能显现法身光明。这个方面是这个佛陀看到这个实相之后呢，再也通过慈悲心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做修行，最后呢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这个显现这个法身的自性。第六个这个科判叫芭蕉的寓意。世间作譬喻芭蕉，无坚实而有真实果，实味如甘露，如无实生死流转烦恼海，其果即佛体，甘露是有情。那么第一颂呢是讲比喻，第二颂是讲意义就好像世间当中也做这个比喻。那么世间当中做什么比喻呢？就讲到了这个芭蕉无坚实。那么这个芭蕉无坚实就是讲芭蕉树本身呢，它没有一个坚实的自信，看起来是很坚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芭蕉树一层剥观察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芭蕉里里外外都没有一个坚实，除了皮之外呢没有其他坚实的自信。但是呢在这个没有坚实的这个芭蕉树在这样一种自信当中而有真实果，它虽然本体没有坚实，但是它可以产生一个真实的果这个叫芭蕉，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叫香蕉也好，此处主要是叫芭蕉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没有坚实的芭蕉树上面可以结一种真实果，那么这个真实果的意思说就可以受用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这个芭蕉也是里面有一个什么很坚固的东西结果我们真的吃芭蕉的时候没有怎么也咬不到一个坚实的东西，把皮剥了之后就是软软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真实果并不是说是从坚固的侧面讲的，而就是说它能够受用真正有一个能够受用的这个本体就叫真实果，在这个无坚实的树当中可以结一种真实果。第三个呢就是讲实味如甘露，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果我们去食用的时候呢，它的味道有如甘露一样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好吃的一种本体这个芭蕉是很好吃的。这个就讲到了三种这个比喻当中有三层含义。 那么对于这个三层含义呢，比喻下面的这个意义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呢，如无死生死啊，就对照芭蕉无间死方面的。我们就芭蕉树无间死怎么分析它是无间死的？那么对照呢，生死无死。那么现在流转三有，流转生死的时候，怎么观察怎么没有死有？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流转都是课程的自信啊，都是通过因缘所造作的法，所以整个生死轮回呢，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性，全是虚妄分别。啊，所以说叫无时生死流转烦恼海。那么通过无时生死我们流转的烦恼海当中，这个就和芭蕉无间死对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无间死的芭蕉树而有真实果，那么对应的是什么呢？其果即佛体。那么就是说这个生死轮回啊，那么就是说虽然观察整个生死都没有在一种间死，但是呢，如果在生死当中修道，在凡夫的位置上修道，它的果就是佛体。啊，有个坚实的果，有个真实的果，那么这个真实的果就是佛体。就是说从现象上讲的啊，不从思想上讲，那么从现象上讲的时候呢，外表看起来这么没有坚实的这个众生呢，都是烦恼的自信生死的本体，但是最后修道成功之后呢，却显现了在这个无始有的烦恼当中显现了一个真实的果，这个就是佛果啊，在这里面显现了一个佛果。那么这个是方面对照有真实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实味如甘露，对照甘露是有情啊，对照甘露是有情。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个果也能够食用，而且它味道有非常啊，就是说是香美，犹如甘露一样。那么此处就是这样，这个佛体呢，它犹如甘露一般能够施舍有情。那么成佛之后呢，他宣讲正法，宣讲如甘露一样的正法，然后把这个正法啊施于有情，让一切有情呢享受这样一种这个美味，然后呢也让一切有情从轮回当中获得正式解脱。这方面就是从比喻方面我们也知道了，不是从他的啊，就是说自信方面做比喻的，而且是从他的现象当中的因果，现象当中的这个啊，就是说现象当中的芭蕉他自己是没有坚实的，那么从这个不坚实的芭蕉树这个因当中可以产生一个能够受这种果实，而且很甘美。那么同样的，从现象当中我们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生死呢，是流转的生死无坚实虚妄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虚妄的身份修道，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坚实的佛果。而且呢，成佛之后可以施舍有情。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从现象上分析这个问题，还是落到这个种性的问题了。那我们就是说，在现象当中你可以成佛，那么是不是就说明没有种性呢？还是和前面的意义一样？如果你没有种性去行住，那么唯一生烦恼。所以说我们说能够成佛啊，能够最后真正的变成甘露一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自信呢，也是因为内心当中有这种不变的如来藏。因为有不变如来藏的缘故呢，你才可以修行成佛，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法成佛。所以说呢，在比喻的时候似乎在讲现象，但是还是和有情相续当中本身具备如来藏，本身具备无变法性的这个含义呢，也是根本没有抵触过的啊。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所经凡夫位，今天讲的这个